是的，在天上的父，你的国度啊，你的权柄，你的荣耀，都是存到永永远远的啊！主啊，感谢主，啊，何等奇妙！我们无论在哪里啊，这是呼喊你的名的时候，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的时候啊，就来到你的面前啊，与你来亲近啊，把那一个超越啊、伟大全能的神啊，一下子好像就拉近到我们的心中。我们感谢你啊，给我们这样大的权柄啊，我们可以呼喊你做阿爸父啊，让我们这卑微如尘土一样啊，短暂的这个生命，竟然可以与你那永远的、永恒的生命相连接，进入到啊你那永远的荣耀当中，有这样宝贵的应许，我们实在是要感谢、赞美主、称颂你的名啊，也谢谢你每一天这样的陪伴我们啊，把属天的智慧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有盼望啊，行走有力量啊！今天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也是带着一个等候、期待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啊，向我们心讲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祝大家感恩节快乐啊！这个数起来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们从今年3月16号开始啊，就是数下来的话，今天是254天啊，我们一起。在一起灵修祷告，一起过这个复活节。本来以为说复活节以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教会聚会了啊，没想到已经到感恩节了啊。什么时候回到教会能够实体聚会还不清楚，但真的是神的恩典是这样的丰富啊，真是让我们靠着主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不管明天会怎样啊，我们知道这个都在他的掌管之中啊。那我们能够这样每天在一起，一起来研读神的话哈，实在是神的恩典啊。我们读到这个箴言的第18章哈，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来安静来祷告啊，来思考，然后呢，鼓励大家哈，把你所想到看到的呢都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我们先来读，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看第18章的经文。那我今天呢一直在思考第10节、11节、12节哈。那第10节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这句话呢，在整篇这个十八章这个经文当中很突出，因为第9节讲说：“做工懈怠的与浪费人为弟兄。”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箴言啊，讲到做工的态度。第8节说，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啊，这也是很具体的，讲到说话哈、啊，避免这个传舌这件事情。你再往后看13节啊，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啊，这都是很具体的提醒。听人讲话的时候要听全啊，不要着急回话。但是在第10节，他突然一个很。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就出来，就是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初读下来，我们会问说，这个怎么能够把神的名做我们的坚固台呢？需要花一点心思去思考，不是那么很具体，一读就能够马上领会的。那当然，它跟第11节就产生对比，我们就看得清楚了哈。11节说，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啊！这一对比呢，这个意思就更清楚一点，就是有些人是依靠他们的财物，但是呢，对比来讲哈，财物是没办法成为我们的坚城的，但是耶和华的名确实可以成为我们的保护。无论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藏身在里面，藏身在这个坚固台里，还是。我们这个讲到永恒短暂的生命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快快的奔入到这个坚固台里面哈。世界和世上的情欲，一切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必永远长存。你要想寻到那个永远的生命，你必须要进入到这个坚固台当中。所以这个对比啊，就是一个暂时的在地上人们容易犯的一种的错误，就是把财物。作为坚城啊，第10章也有一句类似的话啊。10章15节说：“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啊，这是人常常会人天然的生命啊，就是想寻求一种的， 保护一种的安全感啊，那很多人就错误的把财务作为自己的依靠啊，作为这个银行里有足够的钱哈、啊，心里就安稳很多。但是在我就想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特别具体的就讲到这件事情哈、啊，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对照箴言的十八章十节、啊、这两句话就、非常的宝贵、啊、可以连在一起，十节十一节提醒我们要依靠耶和华的名、啊、大家注意是一人奔入，他是用一个这个人是很急迫的、啊、是跑进去的啊，是不是慢慢悠悠的啊，悠哉悠哉的那样？他真的是发觉这个神的名，这个坚固台的宝贵啊，他很清楚的意识到别的地方都没有办法提供他这种的安全感，所以他才用这样一种奔入这个词来形容。所以十节十一节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哈、啊，让我们思想什么才是我们人生最可靠的啊保障。我也想到这个当初这个耶利哥城、啊、他们这个城墙高大、啊、城里的人也很多，他们以为他们所拜的假神可以成为他们的保护，他们以为他们很努力的去工作建一个坚固的城池他们就可以安稳、啊、但没有想到那座城墙是无法保护他们的，在这个真神的面前，在这个神的子民的呼喊声中，他就会倒塌的、啊、将来也是、啊、所有有形的东西，所有我们以为可以给我们提供安稳提供保护的东西，如果不是是以神的名，是以神自己，是出于神的、啊、那这些呢都是存不住的、啊、所以这句话呢在这个很具体的谈论讲话呀工作处理人的关系的时候突然提到这个耶和华的名是很突出的哈、啊。那再接到第十二节也可以引起我们更多的去思想哈、啊。十二节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哈、啊。一人能够投靠神是他有一个谦卑的心。骄傲的人会以自我为中心，会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口才、自己的财物为骄傲，但是这样呢会引到败坏、败亡之中。但是当人谦卑在神的面前、单单的投靠他的时候，就会进入神的荣耀、必得尊荣。所以这些话都非常的宝贵、好的，听听大家的分享。
牧师好，大家早上好，我是 Sarah。
你好、
我有个问题，就是第十八章第十五节，这个地方说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在前面十五章十四节的时候也提到了聪明人心求知识。所以这个十八节这个地方我不大明白这个区别，聪明人和智慧人的区别，为什么这个地方一个是心得知识，一个是耳求知识，我不大理解这句话，能帮着解释一下吗？谢谢。
聪明人和智慧人不一定、把它分开，因为箴言的写法、它是用一种就像中国人的对联一样，前面一句和后面一句是对在一起的，所以这里聪明人和智慧人对在一起、那是用两个不同的词、描写一类的人。那这类的人有什么特点呢？他后面讲了、聪明的人心得知识、这个在箴言里面一直在强调、这个人的心的宝贵、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我们嘴里讲的话是从心里出来的、所以他从心里开始讲起。那这个心里的知识从哪里来呢？下一句就给你补上来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是从听来的，这也是箴言一再在强调的一个主题、要听、 要去领受啊，要从神那里得到真知识啊。所以这两句话是彼此加强的一个关系哈、啊，不一定非得把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分。
哦，明白了，谢谢。
嗯、大家早，我华梅。
华梅早。
我跟 Sarah 一样也有个问题、啊、这第四节他说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我不大知道这个深水什么意思，因为我一开始第一个印象想到的就是深水好像就是水很多很大，然后我们中国人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我感觉好像就是讲说我们讲话要小心、啊、我们这个言语的力量是很大的，像深水一样。然后我也查了一下，我不确定，查了一下解经书啊，看到有人是这样讲，说深水就是好像、嗯、很就是你看不透 看不清楚不清澈，所以就好像意思就是说人讲话它里面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你很难去摸得出来、啊、然后后面那句话呢就是说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讲话呢就不会这样，他讲话就讲得很明白很白，好像涌流的河水，所以涌流的河水就比较清澈，就看得比较清楚。虽然我感觉好像也有道理，但是我就不大确定这个究竟第四节究竟什么意思、啊、想听听大家有什么看见没有？
念二十章第五节哈、啊，他讲说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吸引出来啊。所以这两句话可以对在一起读啊。这个口中的言语是他心的一个表达啊，就像你刚才讲的第二种的解释哈、啊，啊，他的言语的表达给人一种好像很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呢是要有智慧有谋略明哲的人才能把它他是吸引出来啊，是一种引导出来呢还是发掘出来还是明白他心里面所藏的是什么啊，那他在描述这样一种的现象啊。
大家早，我是秀扁。其实我也是有刚才也是看到了第四节。看到第四节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真的就是像刚华梅有说的。我的感受是人心难测，真的是如水深一样，可是神在神里面的那个爱跟那个真性情就像真是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不断的要给人。因为我今天早上一早起来我就收到了一个幸福小组一个在高雄的幸福小组的区长，他就给了我这么一句话，他说不论你自己为自己选择什么都要给予别人，如果你选择快乐那便让别人也快乐，如果你选择丰饶也让别人丰饶，如果你选择生活中更多的爱 那么让别人生活中也有更多的爱，要真心真意的这样做，不是因为你寻求个人的获得，而是因为你真的要别人获得，于是你所给出的一切都会来到你身上。我就想看到了这个的时候，最后看到的这一章最后一句就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那这唯一的朋友就是主耶稣自己。那主耶稣是什么样的样式？他就是一个泉源源不绝的河水一样，我们有他就是会满意出来，他的爱可以让我们真的得到真平安，他就是一个给的我们的神，带我们认识在神里面的真性情。我就说看到这个然后早上又这么好的一个提醒的时候，我就真的很感恩神自己的话语每天带我们走每一天的路，感谢神。
嗯哼，好，谢谢石友编。仔细看是他第四节他说人口中的言语后面对的是智慧的泉源，那这个是把人自己的智慧和神的智慧相对比，那一种如同深水一样好像深不可测，但是呢又不很清晰，但是这个泉源呢却能够带给人的益处，那这样的对比的话 那突出这个神的智慧的宝贵。
我 Jennifer 啊，抱歉啊，我查了一下啊，我不知道合不合适讲，但是这个 deep water 在英文啊，原文英文上面第四节啊，是华媒提出来很好。那 deep water 是我查了一下，英文是有点 trouble 的意思，就陷入困境会造成麻烦的意思。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或许另外一个解释可以这样子来解释。
你说另外一种解释是什么？
就是 deep water 是 trouble， 是困境，是麻烦。那人口中的语言如同深水，那就是造成了麻烦。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
我对第四对不对啊？我是哲宁啊，大家好。我对第四节的看法呢，就是说他这边指的人口中的言语，他这边指的人呢，应该是说到的是义人。那义人他是又良善又有智慧的，所以呢，他的言语呢，并不是说说说而已，而是他所说的话呢，是含有训诲和启示的啊。但他能启发人的心思啊，如同深水一样啊，是永不枯干的。所以他这边呢，接着就讲到说，智慧的泉源好像永流的河水。那我们就知道说，神是智慧的源头。所以既然神是智慧的源头的话呢，那他也就是生命的源头呢。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基督耶稣里面呢，我们是有智慧，有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生命的水啊，生命的源头。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活出生命的水从我们里面呢流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说，他这边呢他这边说的生水呢，并不是指说是混乱的的水，而是说他这个表示说他这如同生水呢，他是永不枯干的。所以智慧的人呢，他一开口讲话呢，是使人能够去思考，是对人有益的是永不枯干的这个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现在就是两种解释出来了哈，那取决于这个关于这个 deep waters 你怎样去理解那刚才彭长老讲出的是一种的解释哈，如果你从正面上去思想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有很多的水能够不断的涌出来那你前面就要把这个人口中的言语这个人要解释成义人依靠神的人。那刚才这个 Jennifer 提出第二种的可能的解释如果把这个 deep waters 讲成这个 troubles， 这个也是在像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里讲，这个人的话如果讲的是不妥当的时候这个是会产生很大的 trouble，像一个小小的火焰可以把整个森林可以烧毁可以把这个什么生命的轮子点起来，是从地狱里点出来那是两种的泉源有可能在人里面，一种是来自于神的智慧，一种是呢是他的反面这一句话呢就留出这样的空间你单独这一句话呢你很难确定它到底是一种，不过英文的翻译呢有点倾向于是一种对比的关系因为它是用一个 but 第四节，对，十八章第四节NIV 是说 The words of a man's mouth are deep waters but the fountains of wisdom is a bubbling brook， 所以如果他要用对比的方式的话可能前面这一句话是讲是从 negative 的方面讲人的话语可能会产生很多的 troubles。
Hello， 我是 Rebecca， 我看这个我有一点点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他的那一个第四节说的那个深水，我看到的就好像一个井水，井水呢它是那个水沉淀到下边，然后上边那个才清洁的，那 那一个第五节讲的那个河水智慧的泉源，那我们知道那个神的话是活水，尤其是在新约里头，主耶稣的话是活水，所以那个智慧的人他说是依靠那一个神的话。那但那个我这样子看法是因为他从第一节一开始他论断的那一个是我们一个人每一个人去怎么样去寻求这个智慧，他是说那一个与众寡合的独一寻求心意的他那个是一个人他在自己的心里头去寻求这一个智慧，他那个心里头我们都知道心里头我们是有很多的罪恶，但是假如可好像那个井水这样子把那个罪沉淀下去自己可以控制的话，浮现出来是清洁的话，可能是有一点智慧，但是还是不如我们去追求神的智慧。对，这个我是从这一方面去想，但不知道有没有好处，大家讨论的也是非常好。
第四节我看了很多种英文版本，那个 Holman Bible 他其实是这样子说，他说人的言语它分成三大类，深水是一类，永流的河水是一类，智慧的泉源是一类，他把这样分开。那当然最好就是智慧的泉源，深水就是讲一个人好像讲话深藏不露那样子，那有人讲话像永流的河水一直流出来，最好是有智慧的泉源，他是这样分的。但这一节比较多争议的地方，那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十八节他说自谦的能止息增进，也能解散强盛的人。那上一回我们念十六章最后一节也是讲了自谦，说谦放在怀里，但是定势是由耶和华。所以在旧约讲到自谦的方式来寻求神的旨意，那一直到新约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最后一次就是他们要寻找一个智慧人来管理饭食的时候，而不是他们在那个要递补那个使徒中最后一个地位的时候，就用自谦找出，那之后就没有了，一直到后来圣灵降临，我们就靠圣灵引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啊，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人相信神会借着人们的自谦显出他自己的旨意，所以那个时候人在利益或是有意见冲突的时候，他们寻找神的办法就是用自谦。感谢神，当耶稣降临钉十字架升天之后降下圣灵，我们很多事情可以靠着圣灵的指引。所以当使徒们在一起的时候，要派保罗跟巴拉巴出去宣教，就是靠圣灵的印证，他们看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人实在很有福气，直接寻求神的旨意，靠圣灵的指引，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心意。这是我在十八章看到那个自谦的一个感想。
嗯哼，
谢谢大家。
好，谢谢副长老。
大家好，我又是华梅。
好，没
这一章我还看到有三节，我觉得好像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就是听话人的态度。我们最近都是在讲说话，但是有三节我看了以后，我感觉跟我们听话比较有关。第一个就第八节，他说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就是跟我们说我们听话的时候要小心啊。这个传舌人，我看中文翻译有一个是说是拨弄是非，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背后毁谤人，就是说这种话好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其实很喜欢听人家讲这种话，听到人家在后面讲人家是非啊，有的时候人听着好像很有兴趣， 好像美食一样会深入人的心腹，所以我觉得这一节好像提醒我们，我们听话要小心。然后还有十三节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耻，这也是跟我们说我们听话要仔细听，要 听懂人家究竟在讲什么然后再回答。然后还有一个第十七节说，先述情由的似乎有理，但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这个好，就是说我们常常先入为主，听到人家讲这个，哎，你就会觉得他有道理。如果说你就不再往后去听听另外一方的讲法的话，很容易我们的判断可能就出了问题了。但是等邻舍来到，就是说你要听听另外一面的讲法，然后你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三节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听话的一些态度吧。就跟大家分享这个。
很好，很好的观察。好，我们留一些时间呢，我们在小组里，请大家在小组里继续来分享。我们现在分组。